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走入新约圣经，福音书，保罗、约翰，研读、反思、领受。良友圣经学院吴嘉恩老师主讲新约神学。
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你好，我是吴嘉恩，现在又是新约神学的上课的时间了。前一课我们讨论了福音的奥秘作为保罗神学的架构，那我们讲了保罗的神学有三种的解释的进路，然后呢我们就集中在救恩历史那个进路去提出，就是保罗以福音的奥秘作为他很多的神学讨论的总题，里面包括因信称义还有属灵的经历。那还有一点呢，我是今天继续跟你说明的，就是在基督里。那么在基督里呢，其实是保罗非常常用的一个词。那我们上一次看的是因信称义和圣灵的释放，那些呢都是保罗对末世救恩的说法，这两者呢都是神赐的恩典，也相等于耶稣带来给我们的天国的祝福。那保罗除了用因信称义和圣灵的释放这两个讲法呢，他也常常用在基督里。这在基督里是什么意思呢？原来也是一个很总括性的一个讲法。这个词呢在保罗呢他是用了73次，是非常的多了。在保罗之外呢也许看到有大概3次。所以在基督里呢可以说是保罗特有的一种表达的方式。他所得的启示呢可以除了说是福音的奥秘来总括呢，他也有一个概念说这一切的发生的救恩呢是发生在基督里面的。那我举几个例子来说哈，在罗马书第6章11节，他说我们向上帝在基督里把自己是看成是活的。罗马书第8章1节，在基督里我们就不定罪了。12章4到5节，那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互相联络做肢体。那这种种的讲法呢其实有不同的主题，但很多关于救恩的事情呢都是在基督里发生的。我们看林前吧，哥林多前书一开头他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所以我们蒙召成为圣徒合而为一全都是在基督里了。那一般来说呢我们理解在基督里呢往往是从一个比较个人的与基督的关系的角度去理解。那我们在基督里那就好像约翰福音那里说基督也在我里面我在基督里面，那么就是一种的密切的人跟基督的关系了。不过刚才读的例子你可以看到保罗讨论他的观念的时候是以救恩历史的一种宏观的体系来用这个在基督里的词，他用这个词解释了原来我们是一同在那里呢得救恩和在耶稣基督里一同得着我们得救的身份的。所以我们很难理解这个在基督里纯粹是我跟基督的个人的关系。那想想看呢，哥罗西书3章1节那里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这里是对你们说的，我们怎么可能想象整个教会同时在基督里呢？如果纯粹是个人的关系的话就很难这样的讲法的。好，往后哥罗西书3章8节那里呢也有一个讲法，我从9节开始读啊，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恩的行为，穿上了新人， 这新人是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这里好像有一个脱衣服又穿衣服那种的比喻的。然后十一节，在此，在这件事情上呢，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的。那这个哥罗西书这里的讲法给我们一个印象，就是保罗讲到在基督里呢，是把许多人都抱在里面的，就是我们个人与基督的关系也好，都是一起跟他联系的。那我们如果再看加拉太书第二章的二十节呢，那里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怎么能够亲身在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与他同钉呢？所以如果真的说是实存的发生着的一个钉十字架的经验的话，这是很难理解的。这里呢，相信是保罗从一个神学的角度表达，在整个神的救恩计划里面呢，基督死的时候他把我也包括在里面了。那再看呢，何谓像罪当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当自己是活的呢？这个是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一节了。我们实在有时候会犯罪，如果说我们像罪当自己是死的，那我们想的不是我们实实在在做了些什么，我们在想的是我们的身份在神里面实实在在是什么。如果认定这个身份呢，那我们就知道我们不是犯罪的人，不可能不应该，我们向着罪呢，我们相信神给我们恩典是可以不犯罪的。那下一节呢，看一下就是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三节那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也是同一个道理，怎么样理解我们已经死呢？我们还是活着，我们活着是指我们这个旧人或者是这个原有的一个生命，我们活着是与基督一同复活的那个生命，是指在神的国度里面，在神的救恩的计划里面呢，我已经在那里呢得救了，有了在基督里那种的身份了。所以这些的经文呢，适合我们从宏观去理解。还有最后一点呢，说明的就是保罗其实有一个比较宏观的人观哈，他会引导我们去想我们是属于哪一类的人呢，是亚当里的人呢，或者是基督里的人呢。那我读罗马书的第五章第十二节那里，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那我现在跳到第十四节了，在这个段落保罗讨论到罪的问题的时候呢，他是把整体的人类放在一起来讨论的。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人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所以我们没有救恩的时候呢，整个人类都是在亚当底下的了。那么继续读下去的时候，到了十七节，保罗说，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个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的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我们得救就是从一个在亚当里的人变为一个以耶稣基督在生命中作王的人，也就是在基督里呢。那这样的讲法呢，其实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呢不止一次哈，多次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二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所以在基督里呢，是保罗所看到的救恩的所在，我们得救的人全都在基督里呢。 最后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一章十节，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就是保罗的宏观的救恩观，得救就是归入基督，神在救赎这个世界，先救赎我们这些在基督里面得救的人，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整个神所创造的世界都会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保罗神学在新约神学中呢，分量是很重的，因为心里面的神学论说很丰富，而保罗也曾为自己是传福音的使徒而辩护。但我们知道保罗的角色始终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一再的说在基督里，这样就知道在这个新约神学来说呢，保罗不是信仰的对象，他只是一个解释的人，他以基督为救恩的主角跟核心，宣讲他的福音。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吴嘉恩老师主讲新约神学。
我们今天是第十二课，第十二课呢题目是既然应然，这里呢是说保罗怎么样教导信徒的生活。那我们回想呢，我们讨论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曾经讨论过耶稣怎么样教导有关信徒的生活啊，他的门徒的生活。那现在来到保罗呢，我们也问同一个问题，保罗怎么样教导有关基督徒的生活。那从两者之间呢，可以看见的福音书跟保罗书信两者的伦理教导其实应该是很一致的，他们都有一个特征，重视人和神的关系，也就是说行善的动机源于人归属于神的国度。那一般人呢，我们都会懂得去行善，不过呢，如果不认识神或者是不理解保罗的教导的话，也许以为我们行善就行善了，是为行善而行善。但是主耶稣和保罗的教导都是一样的说法，我们要弄清楚我们在主里面的身份，神是我们行善的出发点，神也是我们行善的动力的所在。那稍微的温习一下耶稣的伦理的教导的话，我当时呢提出过三点的。第一，耶稣呢与律法师辩论，他批判了口传的律法，重新的解释律法的运用，他也更深的解释律法的意思，他本身也是律法的权威，承传了律法。那由此呢，基督徒的伦理就不但是一套的法则，也是一个的关系。我们是天父的儿女的身份，所以我们行善呢，其实是学习像小孩子那样呢，接受神的管教，喜爱神的律法。另外一方面呢，也需要去依靠神的赦免，让我们不断的有机会在神的爱里面呢改变成长，这样子。那耶稣讲到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个悔改呢其实是耶稣的国度带给我们的一份救恩的礼物。那这个救恩的礼物是包括两方面的，律法管教是神的恩典，慈爱赦免也是神的恩典，是两方面的。所以天国的管制是动态的，全面的。我们作为天国的子民呢，我们的行善，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出发点呢，也是从神的爱跟赦免开启的。好，今天呢，我们来到保罗的伦理教导，我们发觉他的出发点呢，与耶稣所教导的是非常的一致。保罗是教导基督徒先归属神，然后基于在基督里面的身份，那里作为出发点去行当行的善行。那我们怎么样知道这个是保罗的伦理观呢？我们可以从保罗的一些的讲法跟他所写的书信的结构呢 看得出来。我们先看一些的章节啊，加拉太书第五章25节，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在罗马书第八章5-6节也有类似的讲法，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好，这两节啊，加拉太书五章25跟罗马书第八章五节呢，这里都有一个重复的讲法啊，前句是靠圣灵得生，后句就是靠圣灵行事。可以说前面是基础，后面是行为。那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有类似的讲法，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那前面呢是随从肉体，后面呢是体贴肉体。其实看原文呢，这个随从肉体呢，它的意思应该是指那些属于肉体那一类的人，他们会体贴肉体的事。那么随从圣灵的人呢，体贴圣灵的事，也是前后的。前面是随从，其实原意就是说属于圣灵的那些的人体贴圣灵的事，那我们就会追求依从圣灵的意思了，这样子。那这些的个别的章节呢还有很多，一般都表达一种的行善的基础跟行善的那个行为，那前后一个配对的。那么书信的结构呢，那我想同学你也会大概的知道了，保罗的书信的结构呢往往是前面先讲那个救恩的道理，然后后面最后那个段落呢就讲得救了的人呢应该怎么样做，那怎么样做就是一种的伦理的教导了。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吧，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挟制。那这里也有前后，前面基督释放了我，叫我得自由，后面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被奴仆的恶挟制。那前面是行善的基础，后面就是对行善的吩咐了。那加拉太书的结构是在第五章一节的之前呢，保罗还在讨论关于因信称义的道理，那后面呢从五章一节开始呢，他是多讲那个吩咐了当怎么样行的一些的内容。以弗所书四章一节，我为主被仇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那这个句子呢也反映前后的，前面是既然蒙召，后面是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前面是行善的基础，是一个既定的情况，是身份的问题，后面是吩咐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个包括了所有我们行出来的事情应当如此，这样呢可以说是伦理行为的教导了。所以以弗所书也是概略的有前后之分。那么哥罗西书也是一样，三章一节，所以你们若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这个是前面了，就是基础了，就当求上面的事，这个是命令了，吩咐了，在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是重复讲那我们身份和得救的所在。罗马书12章一节是最令我们感觉到熟悉的，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那这个以神的慈悲是指什么呢？我以神的慈悲其实是指罗马书前面1-11章保罗所讲的关于神所赐的那么美好的救恩。好，那下面呢就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罗马书就这样的，前面是讲救恩的道理，那说明了我们的身份的所在，说明了神的慈悲的救恩。那后面呢我们当怎么样行呢，就是从罗马书12章开始了，一直下去都是保罗对罗马教会的吩咐教训引导。总括的说，就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神所喜悦的。 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个前面是既然，后面是应然，我们对一些的难明白的经文呢，可能会更容易去明白的。比方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保罗说，这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那我以前觉得很奇怪啊，第六章第二节那里说，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究竟我是活的或者死的呢？保罗明明说我们在罪上死了，那他为什么又问这个问题，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其实他的意思是，我们在罪上死的人，不可再在罪中活着。听起来好像很矛盾，其实保罗是说，我们在身份上是死的罪人啊，我们在罪里面呢，应该是死人了，这个是身份的问题。后面一句呢是命令，命令就是说不可再在罪中活着。所以保罗的伦理概念的确是这样的，前面是说我们的身份不再是罪人了，我们是在基督里面得救的人了，所以我们的行为应该也是相称的，不会再像一个活着的罪人那样了。这样的既然应然的论说在保罗是普遍的。哥罗西书，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这个是第三章第三节哥罗西书。那讲了这个基础之后呢，到了第九节他就讲一些的吩咐劝勉了，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的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同一个意思，就是我们是好像一个换了衣服的人，身份改变了的人，所以我们所行的应该反映这个事实。那反映什么事实呢？中间他有说了第五节啊，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什么淫乱啊、污秽啊、蛇情啊、恶欲啊、贪婪啊，都不是在基督里面复活的人或者是穿上了新人的人呢可做的或者是当做的。好，说明这个既然和应然呢，我稍微补充清楚一些。你要知道这个既然和应然呢，不是一种必然因果的关系，不是说我们举手决志了成为基督徒了就必然有一个结果就会做好事情的，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因果的关系，而是其实一个基础跟一个应当的关系，而是可以说是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的背后的人生的基础。如果我们看这个人生的基础看得准确清楚，掌握的稳当，或者是我们对我们在基督里得救的那个事实看得重的话，那我们对于行神的心意呢就更有动力，更理解为什么啊，是这种的关系。既然是神的救赎带给我们的身份，应然是神对于蒙救赎的人的命令或者是要求。其实这两者呢都是神所赐的恩典，都是一样的重要的，两者都是救恩。前面这个既然呢相当于耶稣国度的那种的救恩的祝福，后面的应然呢相当于耶稣对信徒的伦理的要求。前者是得救的生命是个基础，后者是得救的生活，是蒙恩的人呢所喜欢的那种生活的方式，是得生命的人最自然的表现。生命生活是不能分割的，都是神所赐的，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跟要求。好，说明了这个关系之后呢，我在成圣作为一个证明的例子啊，成圣是保罗对救恩的表达的另外一个讲法。我们往往说先称义后成圣，其实如果明白保罗这个救恩历史的观念呢，你知道我们在主里面呢是同时称义也是同时成圣的。原来成圣的本来的意思是分别为圣。如果说我们信主的时候已经把生命交托给他了， 生命也是属于他了，那么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是成圣的了。所以成圣不是想象中说越来越成为一个圣人的模样哈，这个是我们一般的理解呢。但在这个字的原意上呢，成圣是分别为圣，归神所有的意思。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三到四节，那里呢的确有提到成圣是圣洁的行为，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么样用圣洁专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蛇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这是可以说是保罗的一个伦理的劝勉吩咐教导。不过呢，他用了成为圣洁，其实背后的原来也是一个成圣的一个基础。那这个概念呢，出于这个旧约出埃及记，我读这个19章6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这是耶和华神对以色列人的吩咐。这里呢牵涉一个身份，他们是先与神立约了，成为圣洁的国民了，然后他们所行的就应该是成为圣洁这样子。那么保罗呢也沿用这样的概念来描述基督徒的身份，也对基督徒的伦理有相类似的圣洁的要求。罗马书第一章七节，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保罗称基督徒为圣徒，身份是归主为圣的。然后在里面的劝勉吩咐里面呢，11章16节他说，所献的心面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这里圣洁呢是放在这些的比喻里面来说明基督徒那种的生活。如果我们是献上的心面，所以如果我们是圣徒的身份献了给神呢，那我们的生活呢也应该是分别为圣了。那最后看一下圣殿这个比喻啊，保罗的教会观呢非常的丰富。其中一个来描述教会的身份的比喻就是圣殿。以弗所书二章19节，保罗说基督徒不再是外人了，是神家里的人了。我读二章21节，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那临前三章16节也是这样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如果我们都是神的殿，那我们的身份就应当是属于神的了，而且我们的生活也应该反映圣殿的荣美。今天讲到这，下次再见。世上有那一位神，为世人而死。世上有那一位神，为世人复活。世上有那。